大家好，我们今天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这一章照理说应该是比较容易读的圣经，因为它的故事很清楚，你要把里面正确的含义读出来，在方向上也并不难。但是还有一个容易读的原因，就是圣经自己在其他地方已经替我们读好了这一章。你要是能够把其他地方有关这章圣经的说明找出来，那就会轻省很多。这就好像我们读会幕、读出埃及记，一定对照着希伯来书读，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为我们读好了，你就顺着他的方向去，肯定错不了。那我怎么知道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为我事先读好呢？要是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找到那些地方呢？这个我想弟兄姐妹您可能知道，受过教育的人读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书，就是完整的经文汇编。工具书和参考书不一样，参考书是别人写的有关于圣经的心得，工具书像经文汇编里边是不带解释的，他会把提到同样主题的经文摆在一起。那现在有计算机，网络上有软件，要比以前一本一本的经文汇编好太多了，因为完整的新旧约都在里头的经文汇编，那是又大又重，买起来也很贵。有了经文汇编或者一本好的串珠圣经，那您离自己所要找的答案可能就不远了。剩下的问题是，一张圣经有这么多的字，这么多的词，您要挑哪一个字或者词作为钥匙，能够借着工具书把你介绍给其他相关的地方呢？这个就要有点经验了，而且在开头的时候您很可能会花不少时间去做错误尝试。有的时候你找的那个字词不是最重要的字词，有的时候那汇编的经文多到一个地步，你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你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那撒母耳记第四章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点，您不妨从这里开头试试。那在这章里边您会挑哪几个字出来作为钥匙呢？我想你不会挑以色列，也不会挑非利士，以利是一个可能性，约柜和荣耀都很好，但是章节太多，还剩下一个字可能最理想，就是示罗。顺着示罗就不难找到诗篇78篇还有耶利米书里边的几处话，那些就是圣经为我们写好的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读经大纲。让我们先看耶利米书第七章12节，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坐飞机飞到示罗去，这里所说你们且往示罗去是往哪里去啊？往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去。神怎么形容示罗呢？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诶，这句话对我们许多读圣经读不好的人马上就是个新鲜话。示罗是神先前立他名的居所吗？对，你的约书亚记第18章的开头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第8节，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化名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这就是以色列人设立帐幕在神面前分地为业的地方，以后神的帐幕就一直留在示罗，约柜也在帐幕里边。你想想看，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起头。起先约柜带他们过河，带他们攻下了耶律哥城，然后就停在示罗的帐幕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是这一个阶段神与他们同在的结束，是多么羞辱悲惨的一个结束啊！ 神叫我们到示罗去看，就是看这一段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里边所提到约柜的地方，你如果用汇编去找就不多了，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士师记第20章28节，那里说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在哪里啊？诶，这个就不是在示罗了。26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哭嚎。约柜本来在示罗，怎么被搬到伯特利来了？搬出来打仗的，谁跟谁打仗啊？第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自己打自己啊。在士师记的开头第1章第1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在哪里求问呢？在示罗求问，应该是在会幕的面前。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这两个事件的对比真是鲜明啊，就好像他们攻耶律哥城那个荣耀的约柜与撒母耳记上第4章那个被掳的约柜一样，你把它对照起来，这里边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士师记的最后，神对着那整个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下了一个一针见血的判语，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想撒母耳记上第4章，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些长老哪里来的灵感要去搬动耶和华的约柜？那些百姓哪里来的胆子就打发人到示罗把约柜扛出来？那还不都是效法士师记最后所记载的基比亚事件，对不对？那难道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吗？在那一件事情里面，你就看见一个利未人是怎么样的犯罪，他怎么样把一个死尸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让大家都沾染了污秽，然后自己杀自己的弟兄，还到神的面前来正儿八经的求问，好像是办一件很了不得服侍神的事情似的。到最后发现不对，怎么办呢？再到基列雅比去杀了一些弟兄，还回到示罗，在耶和华节期的时候去随意抓一些女孩子来送给便雅悯人为妻。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个示罗，这样一个会幕，还不单是以利和他两个不成器的儿子，神就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把这整个的时代结束掉了。让我们再到诗篇78篇里边去看，从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原文作能力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就是圣经自己对撒母耳记4章这一段记载所下的注脚。弟兄姐妹，你如果单单读撒母耳记4章，不去别的地方找一找，你能不能读出像诗篇的作者亚萨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呢？不容易的。这里就为我们定了案，应该怎么样来读撒上第4章。不错，他的重心是约柜被掳去，可是神为什么要让约柜被掳去呢？ 为了显明他百姓的不是。这是神对那整个士师时代百姓的一个审判，又是以色列从士师进入王国时期的分水岭。但是在这里边又有好多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一，他是把他自己交给敌人。你不要以为以利他两个儿子儿媳妇都死了，以色列损失了34000军兵就是怎么样了不得的刑罚。这里说他把他自己的约柜，把他自己的能力交给别人掳去，把他自己的荣耀交在敌人的手中。这像谁呀？当然像主耶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4:25所说的，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在这个约柜被掳的事件中，我们应该清清楚楚看见了弥赛亚的影子，神自己为他百姓的罪付上了代价。第二，腓尼哈的妻子临死两次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其实啊，雅各在创世纪49:10老早就预言了，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离开不离开？不离开，只等到细罗来到。这个细罗与刚才那个示罗是同样一个字根。你不要以为神的荣耀真离开以色列了，神在等，等什么？等到那个真正的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地上的示罗被神废弃了，为要引进那个天上的示罗。圣经的预言奇妙不奇妙啊？人所看的和神所看的是多么不相同。不错，他的公公死了，他的丈夫以色列的祭司倒在刀下，甚至神的约柜都被掳去了。可是神有没有被掳去啊？神的同在有没有被掳去啊？没有。第三章结尾不是讲了吗？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甚至到一个地步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直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可是以利家人所能想的就是那一个木头做的约柜，就是他们从前的服侍，他没有办法认出神在今天在那个地方所做的新鲜的活泼的工作。那些要去把约柜扛出来帮他打仗的长老和百姓也是一样，他们一方面明明知道神在撒母耳的身上有一个新的工作，一方面呢，他们却宁愿去历史里边选一个错误的例子来做大家的榜样，这不是很妥当的。服侍主的人还必须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所跟随的主是活生生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第31:9，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士师时代那个神所选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示罗。24，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什么样的不是啊？申命记28:15，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哪一些咒诅啊？25，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这些话是摩西未死之先，在众百姓的面前写下来，交给利未人和祭司，吩咐以色列的长老，每一年守节的时候一定要去读，不单他们自己要去读，还要向众人宣读。宣读什么？其中有一项就是你为什么会打败仗。可是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到了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为何使我们败啊？这就显出来他们平常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去读一读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律法书了。那个律法书摆在哪里啊？就摆在约柜旁边。他们还在想，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万万想不到啊，他所需要脱离的不是敌人的手啊，他正在耶和华的手里面受惩治呢。把生命记的话和撒上四章的记载对照一下，真的是看得心惊肉跳。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神的心意清楚不清楚啊？往往老早很清楚地写在圣经里面了，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去留意。事到临头，你再去祷告，再去约柜面前想办法，再把会幕里的东西拿来为自己壮胆，有时候你只是让自己罪上加罪。我们在旧约的后来也看见，以色列百姓走迷，神跟谁算账啊？跟祭司算账。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这是旧约最后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神对以色列的祭司所说的话。要明白神的心意，就需要好好的读圣经，让圣经的话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太依靠自己一时的感动，那个远远比不上圣经的话来的可靠。如果有人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听我们里面的声音，怎么样操练好让我们能够听得见神对我们讲话，他本来的用意固然是好啊，可是你要是没有深厚的圣经的基础，你要是不能在悟性里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样的做法不是没有危险性的。从中文圣经看起来，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人物突然没有出现，谁呀？撒母耳。你没有看他有任何的作为，好像也没有百姓来求告他。英语的圣经就不一样，英语的圣经第四章头一句话是第三章中文圣经的最后一句话，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是这么写的。所以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个以色列人出去打仗啊，是神故意差派他们出去受惩治，还是他们靠自己的意思出去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可以肯定，那就是当神的手重重的惩治以色列家、以利家的时候，神的工作一点不因以色列人的软弱失败而停止，撒母耳仍然预备好了继续与神同行，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也仍然对主说，我在这里，主人请说，仆人静听。